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97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透清零》，作者魏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8日。目前中共搞所谓的清零行动，让国内不少学员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其实这件事和过去20年一样，和99年720一样，就看你是否坚定，你金刚不动，邪恶自灭，你放不下这，看不透那，邪恶就会没完没了纠缠，以达到害人的目的。以湖北省宜昌为例，宜昌地区近来几乎每个法轮功学员都被骚扰，只有极个别的除外。其中尤为严重的是宜昌市五家区，邪恶之徒每转化一个都能拿到多少钱，所以合起伙来反复上门逼迫学员签字。学员不签，他们就诱骗学员的家人和子女去逼迫同修，和迫害刚开始的那两年，让学员家属去劳教所哭闹，骂学员无情，逼学员转化写三书、五书、录像接批，完全是同一个套路。宜昌当地有一位学员 A 就遇到这种情况，社区书记、主任、网格、片警等一群人三番五次到家骚扰。一开始学员 A 非常坚定，表明态度，不签字不照相，来人没达到目的，就找到他的儿子说，你妈若不签字，你的工作就保不住了，孩子上学也上不成了。结果他儿子听信了威胁，回到家中与母亲大闹，逼迫母亲签字，还说了很多伤害母亲的话。学员 A 没有动心，坚持原则，见母亲仍然不为所动，他儿子就以自己家四口人，夫妻俩加两个小孩寻死来相逼。 A 的丈夫对他也大打出手，往死里打，身上都打得青紫。最后 A 守不住底线，在不修炼的保证书上签了字，于是邪恶之徒得寸进尺，又拿来悔过书让签字。当时 A 不在家， A 的丈夫这次清醒了，把社区主任和网格员痛骂了一顿，后者灰溜溜地走了。后来她丈夫又跑到社区找到主任质问她，为什么还这样没完没了的搞，想把我老婆整成什么样，并要与他们以命相搏。后来社区主任见势不妙，又说好话又相劝，才将 A 的丈夫劝回家了。 A 的丈夫这次清醒了，对 A 说，你不应该签字的，他们这些人抓到点什么就没完没了的搞。 A 说，你当时那样对待我，逼我签，你们不那样逼我，我能签吗？丈夫无语了。邪恶利用家人这样对待逼迫同修， A 没过好这一关，非常痛苦，他的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内心的痛苦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但邪恶就是这样的，当你一旦配合了他的要求时，后面的麻烦会一个接着一个来，他的目的就是要把你拉下来，毁掉你。因为前面的妥协，这件事还没完，社区又找到他儿子儿媳，说要搞什么录像，可以拿来做反面宣传。还有一位男同修 B， 如同上面这位同修一样，邪恶利用他的妻子儿子对他痛骂不止，非要逼他签字。 儿子抱怨他影响他的工作，干不成了等等，使同修陷入痛苦磨难当中。同修对社区一群人都善意地向他们讲了大法真相，但后者依然我行我素，多次骚扰。当地姓张的书记对他管辖内的几位大法弟子都是这样骚扰，搞得大法弟子家庭不得安宁。姓张的书记还让610国宝来找大法弟子。同修问社区人员为什么非要这样逼着搞，他们说上面和他们签了反邪教协议书，必须要兑现这个协议，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吴家区公安分局政委叶斌主管迫害法轮功的事情，此人已上明慧恶人榜，多年来一直干着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勾当，在这次所谓的清零行动中又搞出一个所谓的反邪教协议书，胁迫下属对大法犯罪，而五家区社区人员为了个人利益去兑现邪恶的协议，再去拼命骚扰大法弟子，逼迫大法弟子在三书五书上签字。也就是说，如果签了不修炼的保证书，那就还有悔过书在后面等着，还有揭批录像在后面等着，因为他们知道你是可以被逼迫所屈服的，绝不会放过这个以强凌弱的挣钱机会。当时很多学员给邪恶签了保证书，其实表面上就是中了这个套路，而根本上说就是自己对大法的信念没有达到金刚不破，看透了真坚定了才能做到破除邪恶。把邪恶的清零当成弥补和做好的机会吧，正法越来越接近尾声，走出人的机会不会永远都有，珍惜修炼的机会，把握好心性，把心思放在救人的使命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清零行动，每人几万元奖金，针对亲属下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30日。对所谓清零，开始我也没有重视，知道邪党不管搞什么都注定是失败的，注定是他又一大丑事。直到最近我才发现这件事的严重性，这次邪党又换了路子，从他的党政机关开始，一直到最基层的社区居委会，可以说是人人参与。而他们针对的对象虽然是修炼者，但是主要先从修炼者的家属开始。据说现在邪党的这个清零行动直接与金钱挂钩，如果让各区街道所辖片区内全部清零的话，每个参与逼迫的人能拿到几万元的奖金。如果有一个修炼人没有被清零，那就所有人员都没有奖金。在邪党金钱的诱惑下，真的有人去为财死，想尽各种阴邪的手段来达到目的，甚至有同修坚定不迁放弃修炼的所谓三书的，他们瞒着修炼者本人，利用其亲属，或者干脆直接给想办法签上。对修炼人的家属，他们先是没完没了的骚扰、恐吓、胁迫，在那种骚扰胁迫下，有的明真相的家属做得很好，能坚决抵制，而有的即使是已经明白真相的家属或亲属，也在各种人心下难免难以抵挡，而随同他们犯罪。这一招数可谓是阴险至极。那么多本来明白真相的亲属，又在怕心的带动下说了违心的话，甚至做了违心的事，更有甚者听闻真的有同修招架不住签了所谓三书，虽然连常人都说签完之后哭了好几通，能不哭吗？我听了心里是真的很难受。最后的最后了，邪恶已经到了最表面，可是他也是最不堪一击的了，他也只是在做垂死挣扎而已。这个清零遍及全国，干扰如此的大， 尤其是在美国大选正值政协交战之时，干扰了多少修炼人的正念加持。我突然悟到，这时遍及全国的骚扰迫害能是偶然的吗？这是不是邪党干扰大选的另一个招数，让多少大陆大法弟子无暇顾及，让他们疲于应对眼前的一切？这不只是大陆大法弟子面临的事，大陆和海外同修是一体的，这是全世界正邪的较量。在这次清零行动中，受害的是我们想要救度的众生，那么多本来明白真相的亲属常人，又在各种人心的带动下说了违心的话，甚至做了违心的事。但是从另一个方面也反映出来，我们讲真相做的还有不扎实的地方，没有做到位，也有些学员情很重，被抓住了弱点。如今还有很多骚扰迫害案例没有曝光出来，其实怕曝光的是邪恶，希望同修能正念对待这个问题，也希望同修能彻底否定邪恶的阴谋，能正念清除邪恶的迫害，更希望能引起同修的重视。当然大多数同修做得很好，在这次邪党的所谓清零行动中，反而把邪党分子把邪恶清零了。我们都知道，作为真修者所遇到的一切事都是好事，那我们就加强正念，真的做到正念正行，给邪党邪恶因素彻底清零。只是一时有感而发，层次有限，悟的不一定对，希望能与同修交流，望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世间乱象中更要实修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8日。这次美国大选在政邪的较量中，世间众生的各种真实心性和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次大选表面上是美国总统的大选，实质是政邪大战，是事关无数众生未来的生死的大选择。无数生命就在这过程中摆放自己的位置，什么样的环境和情况才能让众生表现出真实的心性状态呢？形势严峻，正的一方不断受挫，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在压力中，在无望中，看谁还能坚持，看谁还有对神的正信。到今天我们看到，即使在川普阵营中，不是也有那么多退缩的、背叛的、动摇的、怀疑的，都不断的在表现出来吗？在这个过程中，就像中国古人说的“时穷节乃现”，大概意思就是说，在最困难的时候，才能表现出来或看出来一个人真实的节操和品行。身将按众生自己在此期间的道德水平、真实的心性标准来确定他们将来应得到的生命位置。其实，世人的表现是不是我们大法弟子的内心心性的一种折射呢？在各种无望、严峻、压力、挫败面前，还能保持对师父和正法的坚定吗？还能保持像刚开始为美国大选发正念时的那样有热情和信心吗？这些是不是对我们根本上的考验呢？师父在致台湾法会中告诉我们，大法是修炼，大法弟子的修炼目的是圆满。如果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人，以修炼人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目前所遇到的一切，那不正好是一个把各种人心和根本执着暴露出来，去掉他们就能升华上来，走向圆满的一个好机会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取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我们想想，在目前这个过程中会表现出很多执着，比如看到一时有利的形势就欢喜和高兴，看到局势严峻就失望焦急，担心和顾虑， 甚至对师父和大法就开始怀疑和动摇，还有指望常人、依赖常人等等，这些不都是应该去掉的人心执着吗？没有那些形式和环境，有些心还暴露不出来呢。从修炼的角度，这些不是好事吗？在这里，我们不是承认旧势力和邪恶的罪恶安排和破坏，在邪恶的安排磨难中去修，而是觉得从修炼的角度上去看问题，我们才能不被当前的人事乱象干扰，不会被卷到其中去，才能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和理智的心态，我们才能发出应有的强大正念，真正起到助师正法的作用，最终圆融师父所要的。前几天我在看到一个个的坏消息后，开始很失望和沮丧，但我后来清醒了，过后向内找，我找到了自己在这过程中隐蔽得很深的一颗心，有求之心。其实它表现得非常强烈，只是长期以来强烈到形成自然，自己都感觉不到了。正是这颗有求之心，指使着我天天长时间关注动态网，希望出现情况的好转，希望看到好的消息。我发现有求之心最容易让人产生挫败感，我发现自己开始信心十足，能猛干一阵，是因为觉得这是一个能快一点让中共垮台、结束迫害的捷径。川普胜等于中共垮。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就会产生失望，对川普迟迟不动用雷霆手段就会焦急抱怨，完全把自己当成了被形势左右的常人了。我看到指望和依赖常人也是来自于有求之心。但回过头来看看，多少年来，我们每次指望和期盼常人，带给我们的无一例外都是失望啊。我发现有求之心后面同时还隐藏着一个求结束的心，他们总是相辅相成，在一起狼狈为奸。正是因为抱着有求之心和求结束的心，就会对师父和大法怀疑和动摇。这20多年来，有多少昔日同修被有求之心和求结束的心带动离开了大法？比如有人当初抱着求圆满的心上北京，结果没求来想要的圆满结果而怀疑师父，放弃修炼的。有人强烈期盼迫害结束，于是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如果在某年还没结束就放弃修炼，结果某年过去了没结束，有人真的就放弃了修炼的。有求之心和求结束的心不去，就会成为大法弟子修炼中的巨大障碍和磨难。其实这次大选期间所有表现出来的各种邪恶的阻力、邪恶一时占上风的形式，那不过是对大法弟子信师信法根本上的考验和对世人内心真实心性状态的检验。常人是在这次大选中通过具体的言行选择自己的未来，确定将来的存亡，而我们大法弟子是在这次大选中去除执着人心，在助师正法中圆满将来不同的位置。在即将圆满的最后时刻，我们对师父和大法正信和坚定到什么程度，这不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自我检验的条件和机会吗？我觉得我们作为修炼人应该仔细找一找，看看是不是在各种形式产生出的心态后面藏着各种人心，有就去掉它，那就是升华。修炼人嘛，没有去掉的人心就会表现，我们要分清他们都不是我们自己，他们一表现出来，我们就及时的发正念去掉它。师父在各地讲法6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过，天塌下来，修炼人的正念都不动，这才是修炼，这样才是了不起的。修炼人不执着世间所有的一切。我想我们在世间乱象中一定要实修自己，及时去除所有人心执着和所有的那些负面的思维认识和观念，归正自己，坚定正念，根本不去考虑形势如何结果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不再被世间的任何形式带动，不动心才能发出强大的正念来。师父在《红银二留意》中告诉我们，万恶除尽，万众生。我们全力不懈地在这件事情上发正念，讲清真相， 这就是在救众生，在兑现我们自己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誓约，这就是在走向修炼的最终目的——圆满。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分清了什么是神念、人念、恶念。作者中国大陆新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5日。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教诲我们，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那么如何才能做到修炼者之忍呢？我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却始终处于含泪而忍的状态，始终没有做到修炼者之忍。究竟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状态呢？最近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开始觉得是自己的修炼松懈了而造成的，我就找自己的执着心。执着心找了不少，但还是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后来我就想，我修炼了20多年了，整天说要动神念，不要动人念，更不要有恶念。那么什么是神念？什么是人念？什么是恶念呢？修炼20年了，我也没弄明白这些。如果不知道什么是神念，什么是人念，什么是恶念，那就无法修炼出神性。一，对神念的理解。静思几多时，忽然悟到，神念不就是慈悲、宽容、大度吗？宏大的宽容，对所有生命的慈悲，大度的对待平时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这不就是神念吗？对啊。师尊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讲过，天上的王很多，大家知道，释迦牟尼讲，如来佛像恒河的沙数，那印度的恒河得有多少沙子？何止这些呢？这是释迦牟尼讲出来的一句形容的话，每个如来佛都是一个法王。那还不只是佛家呢，佛家只是一个普遍的、非常多的神的一种。有多少神呢？有多少这样的王呢？如果每个王在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都像你们这样对待，那可坏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还说，他们没有这种不符合他们所在层次状态的争论。当然了，他们能够看到真理，能够看到最好怎么样，但是往往也有一些认识上有一定差异的时候。可是呢，他们不会去争论，那是一种宏大的宽容，对生命慈悲，对一切都能够善意理解的状态。用人的话说，都能够理解别人。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不能够带着很强的常人心，钻在一个牛角尖里边，老是出不来，越想越执着，越想你这个心越沸腾，越想那个魔就越利用。读了师父的讲法，我明白了，宏大的宽容，对生命的慈悲，大度的对待发生的一切事情，就是神性。我们修炼人心中生出宽容别人的念头，就是神念。面对任何生命生出慈悲的念头，就是神念。在对待发生的一切事情时，都能大度的宽容的对待一切，这就是动的神念。想到这些，我放下了对许多同修和常人长期的怨恨，长期含泪而忍而产生的各种委屈和气恨，
我的身体也有了明显的好转。师父给我拿下了很多不好的东西。二，什么是人念？弄明白什么是神念后，我又想，那什么是人念呢？人性是思，符合了为思为我的念头就是人念。当与别人发生矛盾时，如果没有宽容别人的心，只想这事是你的不对，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我没有错，错的是你，或者自己的利益被别人侵犯了，自己绝不能让别人骗了等等一系列的不好的想法。我想这些都是人念。虽然这些想法没说出来，但是已经动了人念了。又想自己是修炼人要忍，因此就只能含泪而忍了。但心中却气得不行。长此以往，气淤积胸口，从而导致胸口痛。更甚者，引起身体的其他不正确状态。这就是长期没有神念，只有人念而出现的身体不正确状态。在此，再谈一下有的同修在帮助过病业关的同修时，一味地指责同修，这没做好，那没做好，自己觉得是在帮同修找执着心了。其实，不但没有帮到同修，反而加重了同修的磨难。因为你在指责同修的过程中没有动神念，动的是人念。同修虽然不说什么，但心中在生气，表现上也是含泪而忍。我们在帮同修时，应该启发同修去掉一切怨恨心，让同修动神念，心中大度一些，宽容一切。只要同修能做到宽容一切，慈悲大度地对待发生的一切事情了，我想同修的病业关很快就会过去的。我了解一些过病业关的同修，有许多同修心中都有对别人的怨恨心，长期不去，从而导致病业关长期过不去，有些甚至被病魔拖走肉身。我悟到，大都是长期没有神念，只有人念而造成的。因此，保持宏大的宽容，对事的大度，对生命的慈悲的神念，是修炼人应该具备的，也是排斥人念的最好办法。三，什么是恶念？我悟到，当人念升起，而自己又不能控制自己，随人念而对别人发脾气时，就是被魔利用了。此时可能会表现为魔性大发，而这时的人念就转变成了恶念。人在恶念的指挥下，就会不理智地发火、吵架，更甚者打架斗殴。因此，恶念是我们修炼人绝不能有的。我们平时在帮助同修时，如果一味地指责同修，其实这种做法也是无意中动了人念，而这人念就会被魔利用，从而给同修造成了许多磨难。因此我悟到，只要我们说出的话让别人难受了，让别人不高兴了，那么只会说这些话的念头就是恶念。想到这些后，我就尽力地排斥人念，但坐在那里，头脑中始终有人念泛起，一会儿想谁谁对我不好，我不想理他，一会儿又想谁谁说我坏话，我要如何如何，一会儿又想昨天买的东西让人骗了，一会儿想谁谁老是对我发火，我心中忍得难受，思想中被这些人念充斥着，心中翻江倒海，难以平静。此时我就拿出大法书，看了一会儿好些了，但一放下大法书，就又翻江倒海地想这些问题。因此我悟到，我是应该提高了，要用神念充斥头脑才行。此时我心中生出了宏大的宽容，心中谅解了一切对我不好的人或事，放下了对一切人和事的怨。然后我又不停地看大法书， 看明慧交流文章，让大法的法理充斥头脑。我突然觉得胸中冒出了一口浊气，身体马上轻松了。几天里身体难受的症状也很快的没了，几天不爱吃饭的胃口也好了。现在我也能做到不含泪而忍了，能真正做到不觉委屈而忍了，这真是一念定好坏呀。以上是我对什么是神念、什么是人念、什么是恶念的粗浅认识，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认错的悲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7日。听到了一个老年同修的故事，心里百感交集。这个同修讲真相走得很好，今年下半年就腹部肿大，排泄不出去，很痛苦，坚持了不长时间就去世了。期间大家也都去看望他，也帮他发正念，也都告诉他要向内找，但是他始终说，找什么啊，也没啥错啊，三件事也都做了，怎么还这样呢？他就这样带着不解，带着质疑，带着埋怨，离开了人世。在我身边，像这样不承认自己有错的同修不少，他们的口头禅是，师父让我做的，我都做了，我也没做错什么啊，还找什么啊，怎么总也不好呀。有的还说，怎么别人都没事，就我总难受啊。这些同修很委屈，觉得自己付出很多，到头来怎么还病业重重。其实师父是让我们做好三件事，但师父更让我们向内找，修自己呀。这些同修中有的人不懂向内找，有的不愿向内找，有的不会向内找。向内找修自己不到位是他们的通病，也是他们状态不佳的根本原因。在修炼中，不承认错误是最大的问题，这个同修可能就栽倒在这里，认识不到自己的问题，甚至在不正确状态及不好的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时，依然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这就是最关键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不承认错误是不信师父，不信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三也棒喝》中说，修炼的人不是修炼的神，修炼过程中谁都有过，关键是怎样对待。有的人能认识，有的人认识不到，也有的人执着于怕心等各种因素，不想认识。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不管那个邪恶怎么疯狂，你如果没有毛病，他不敢碰你。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师父说谁都有过，法里写着没毛病，邪恶不敢碰。如果我们依然不承认自己有错，这就是不信师不信法的表现呢。没错的人是完人，是神，神就不用修了，也就无从修炼了，没错怎么修啊？只要在人中就肯定有要修的地方，也就肯定有错。认识到修炼人都有错，自己也一定有错，是修炼的前提条件。所以一定要认识自己有错，才是信师信法。其次，不承认错误就没有真正修炼。 师父在《转法论》中说，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向内去修，向内去找，没有向外去找的。拿着经书日日学法，起早贪黑的天天练功，寒来暑往的讲真相，自称大法弟子，自诩精进实修，其实未必。大法弟子是有标准的，只有做到无条件的向内找，才是大法弟子。也就是说，做事不是修炼，忙碌不是精进，积极不是实修，热情、努力、付出、承受的表现都不是修，不推诿、不掩饰，向内找修自己才是修。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有人在修炼上看上去很精进，也在学法，也在练功，可是呢，不向内找，不向内找啊，大家想想，那不就是常人吗？比如这个同修，事实上我们看到了他的情很重，他有怨恨心，大家都告诉他了这些明显的问题。如果他能及时的修正，执着心越来越少，可能情况不会持续恶化。第三，不承认错误，心性不提高，不长功。师父在《转法论》中说，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怎么才是知道高层次的法呢？就是明白法的标准是什么。如果不知道法的标准，基本上没得法。比如有的同修，该学法学法，该骂人骂人，啥难听骂啥。法的标准是与人为善，要修口，口吐莲花。这样的同修，最起码在这一点上没有得到修口的法力。学法的人不一定得法，得到法的人，法是在他心里扎根的，遇事是会用法衡量的，做事是有原则、有底线的。向内找修自己，修什么呢？修掉不符合法理标准的思想观念、言谈举止啊。比如该学法学法，该骂人骂人的，在修口这一点上，心性一直在常人中。如果这个同修认识到骂人是错误的，按照法的标准，凡事考虑别人的感受，修自己的口，改掉骂人的恶习，心性提高上来了，功才能长上来，状态才能好转。第四，不承认错误是放不下名利情。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你有错也不承认，想叫人知道你没错而表现你不错，那谁也瞧不起你，因为那是常人的手段。为什么不愿承认错误呢？有的人当常人时争强好胜，高傲善变，没服过软，没低过头，从来没有认过错，从来没有接受过意见，从来没有改过错，这种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了。所以修炼后，即使同修苦口婆心，即使法力明摆着，但是我没错的观念仍然控制着他。只要他不转变这个观念，即使天天学法，即使日日讲真相，这个人还是一直不认错，一直不改。他接受不了自己有错的现实，也就根本做不到找自己。当人的颜面比生命更重要，他宁可不要命也不能丢脸，拼命也要证明自己的没错。而维护面子其实就是维护自己的名声，不让人说，不找自己，不承认有错，不也是维护自己的名利情吗？修炼要放下执着心，我们还抱着名声，不是与法背道而驰吗？不是离法越来越远吗？其实他一直排泄不出去，肚子胀得像皮球，是不是在点化他？放不下的垃圾太多了，放不下就得自己抱着，放不下就难受。如果他真的放下了夫妻情、儿女情、怨恨等人心执着，可能他的身体状态也会自然好些。第五， 不承认错误就没否定旧势力安排。我们常常说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怎么否定呢？时时挂在嘴边，日日发正念，天天发资料，就能否定吗？事实上，当修炼的人不承认错误，不想找自己，不愿修自己，不放下情的时候，是同旧势力一样的，是不想动自己的，也就无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一个女同修血崩，她找了个本子，找到一个执着心就写下来一个，她找到了贪心、安逸心、怕心等等，然后认真地依法改正。10年以后，这个本子写满了，他的血崩也好了。他认为肯定自己有错，有执着就去，有错就改，有漏就补，有心就放。第六，不承认错误就会怀疑法。同修说，我也没啥错啊，三件事也都做了，怎么还这样呢？其实这话里隐含着，我都做了，师父为何不帮我清理身体，法怎么不保护我的不解、质疑及怨恨。潜意识里他觉得，我做了师父就该管我，师父为什么不管我呢？我做了法就该保护我，法为什么不保护我呢？其实这想法里深藏着很强的个人目的、有求之心。师父在转法论中说，你抱着各种有求的目的来学功、学大法，那你什么都学不到的。有些人自己做不到无私无我的做三件事，出了问题就怀疑、怀恨，而越质疑师父，越与大法讨价还价，就越不会好，因为心不正。当我们越不着自己的时候，就会越怀疑法，而越不相信法的时候，就越偏离修炼的正道，越常人化。而师父与大法是不能平白无故保护常人的，这也正是有些同修病业越来越严重的原因之一。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本周明慧交流文章，修自己就是在帮同修，一文中写道，帮助同修真正从磨难中走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得有师父的加持，二要有同修们整体形成的强大正念，摧毁解体另外空间，迫害同修肉体的一切邪恶生命。在帮助 A 同修的过程中，几位同修都没有指责或埋怨 A 同修这不好那不对，哪儿不在法上，都是对照法向内找，修自己都在法中归正自己，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真正实修的修炼环境，不给邪恶因素留插脚的地方，他也就没空子可钻，因为大法弟子是个整体。三是磨难中的同修要在思想上、精神上振作起来，坚定地信师信法，真正地放下那些放不下的、难放的执着。不能难受了、没命了，想起师父了。师父啊，我一切都交给您。好受了，就忘记了自己的承诺，执着依旧。磨难中的同修真心地向师父忏悔，在法中归正自己，加倍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真正的像个大法弟子，真正的走在助师正法、救度世人的正法修炼路上，摆正基点，在思想中坚决否定有病的念头，而且主意识一定要强，知道自己是大法弟子，以法为大，排除其他干扰，放下各种情。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我会实修了，一文中写道，同修给我指出，你有反感恶党的心。我想想，是啊，这恶党干了这么多的恶事，一说起来我就想骂他们，我这是什么心呢？思考了一阵，这邪党干的恶事影响了我，使我不能安心的生活，这是执着常人幸福生活的心啊。这让我想起自己从小到大都生活在苦难中， 从小父亲经常打骂我们，婚姻也失败了。希望有一个安静顺心的日子，这愿望在自己心里隐藏了几十年，是我根本的执着。揭露邪党，清除邪党的基点，应该是它是宇宙中最恶的东西，它存在的目的就是毁灭众生，而不是站在人心的角度反感恶党的邪恶行为破坏了自己的幸福生活。本周明慧交流文章终于去掉了对常人电视的执着，一文中写道，渐渐的我感到浑身都痛，期间有一次我照照镜子，发现自己的脸都黑了，我很惊讶，看看电视对身体损伤竟然这么大。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很多是由附体指挥控制人的名利心写的。这段法让我大吃一惊，当然法有更深更大的内涵，在现有层次我悟到，常人写剧无非是为了名利，为什么能写得那么让人上瘾，看得人神魂颠倒，有时并不是他本人在写，很可能是附体控制的呀。那么人看了能有什么好处，只有害处。在现有层次悟道，电视充满了共产邪灵和烂鬼等不好的东西，自己辛苦的练功，可是一看电视就相当于拜他，给他能量，所以自己就浑身痛难受，真是太可怕了。悟到这些瞬间，我感到我真的再也不想看常人电视了，无论什么片子。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抱着人心不是修，一文中写道，有些法轮功学员长期以来抱着人心，指望世间形势变化和人的执着比什么都重要，一旦遇到满足其执着的世间形势和人出现了，就暴露的都不如普通常人有理智。尤其是自从常人社会出现习近平和川普这二人之后，把很多法轮功学员依赖人、指望人的强大执着彻底的暴露出来了。如果一群修炼人围着常人，把自己当作是常人的粉丝，崇拜着、高捧着，那么会促成什么形势呢？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利用搜索对比破除国内假象，一文中写道，在讲真相的过程中，特别是给一些自以为比较懂政治的人讲邪党黑暗面的时候，可以充分利用时事政治内容去帮助他们意识到邪党对于新闻的屏蔽和扭曲，这将有益于帮助他们打开思路，开放接受外界的信息。我相信在真实信息的作用下，大部分善良的人会做出正确的选择，而卸除邪党给他们打造的对外界信息的防御的壳，则是非常重要的前奏工作。我们要让常人明白，他们看到的内容只不过是邪党想要让人们看到的。邪党让人们看到的新闻未必是真的，不让人看到的新闻未必没有发生。比如最近发生北京湘塘文化新村强制拆迁的事件，而我北京的一个朋友居然不知道，我意识到这是一个让国内朋友们意识到新闻封锁的好机会，于是分别在谷歌上和百度上输入湘塘做搜索，结果在谷歌上除了湘塘地区的介绍，大部分是关于强拆冲突的新闻，比如红二代上访被拘留、教授绝食抗争等等。图片检索也能显示大量拆迁和冲突场景，而在国内的百度上面，搜索结果中完全没有一条关于本次强制拆迁的内容，图片搜索结果也仅仅是文化新村的美景和宣传图片。本周明慧交流文章《黑窝中坚持揭露邪恶，制止恶徒作恶》，一文中写道，目前还有不少大法修炼人在看守所和监狱等处遭受着邪党迫害，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中，这些好人却经常受到一些在押犯人的欺压，而这些人在社会上就是些暴徒，打人、骂人、欺压人、侮辱人，这就是他们这种人的恶习，而他们正好被中共警察利用来迫害大法学员。可我们有不少同修却认为是他们在帮自己提高心性，在给自己德， 从而一味忍让承受。我不认为这是对的。问题发生了，我们修炼人首先要向内找，看是不是自己做错了，这是对的，应该的。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邪恶的迫害，就可以和应该采取适当方法抵制恶行，让邪恶之徒受到应有的惩罚，忍气吞声，承受迫害。这是目前在黑窝中许多大法学员较普遍的做法，实际上在助长邪恶的气焰。本周明慧交流文章《三言两语重视对家人讲清真相》一文中写道，目前中共邪党和政法系统人员对大法弟子家属用欺骗、恐吓等手段，迫使他们逼迫家中的大法修炼人放弃修炼，从而对大法弟子造成迫害，达到他们的邪恶目的。所以大法弟子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一定要对家人讲清真相，识破邪恶的任何招数，抵制迫害，也是对亲人世人的保护和救度。邪恶势力对大法与大法弟子无能为力了，就对大法弟子的家人和亲属下手，使他们对大法犯罪。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